怎么又发烧了？
什么时候才能睡过夜？
孩子将来长不高，那该怎么办呢？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为您邀请各界名医，提供丰富且实用的健康资讯，让您家中的小宝贝快乐且健康的成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秀秀我们的家人吧。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今天要怎么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呢？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给孩子预备好的自己，其实更多的认识这些幼儿的医学常识哦，就可以帮助我们在照顾孩子的路上呢，不只是身体的健康哦，还有这个教养的问题啊，品格啊，人际关系啊，情绪管理上面都会有更多的进展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三军总医院的小儿感染科医师张嘉宁医师，要来跟我们谈一谈脑膜炎呢。哇，脑膜炎听起来就有一点可怕，对不对？到底什么叫做脑膜炎？会有哪些的表征跟症状呢？哇，这个病原体如果侵入到脑部引起发炎呢，脑细胞变得肿胀，甚至坏死，可能就会发有早期、中期、晚期不一样的症状，所以甚至呢，最后是可能致死的哈，精神错乱、意识不清，还有败血性的休克等等的哈。所以呢，如果爸爸妈妈没有从早期、初期就观察到，诶，这样的状况可能是脑膜炎的话，可能就会有危险哦。那到底脑膜炎是怎么引起的？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要怎么做？还有，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疫苗是可以预防脑膜炎，或者是不会让脑部有这种脑膜发炎的情形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就先进入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哎，爸爸，小宝最近常常跟我说他头很痛。哎，
头很痛？那不是跟你一样常常偏头痛吗？
可是我偏头痛是因为压力大。哎，小宝是有什么压力啦？
会不会是怕没东西吃，或是学不会什么事情啊？
我觉得应该不是吧。哎，我是真的担心他不舒服啦。
那他有感冒或是发烧的症状吗？
这倒是没有，可是也就是都没有才让人担心吧。哎，这叫做无症状头痛。哎，
那你要拿普拿疼给他吃吗？应该不行吧。
是不行啊。哎，我问你，你最近陪他玩的时候有撞到头吗？
应该也是没有啊，都在我的视线范围内，而且他撞到了也会哭哭吧。
哦，那真的好怪哦，不是生理上造成的头痛，难道是那个所谓心理上所造成的先阴性的头痛？
我们再观察看看好了，我看他蹦蹦跳跳的，活力十足，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
哎，就是因为这样啊，宝贝啊，常常表达的不清不楚，真的好令人担心哦。
不要穷紧张啦，真的担心的话就带去给医生看看吧。
孩子生病打乱了你的生活节奏吗？和家庭保健室一起来守护孩子的健康。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儿童胃肠科医师翁树昭。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说一个听起来有一点可怕的疾病啊，就是这个脑膜炎。是不是听起来只要跟脑有关的哈，这个爸爸妈妈通常会担心，哎，会不会影响到生命啊？会不会影响到智力啊？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的发展啊？等等的哈。那今天为大家邀 请到的是三军总医院的张嘉宁医师，他是这个小儿感染科的主治医师哦。欢迎张医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这个脑膜炎哦，感觉起来有一点严重哎，但是要请张医师来跟我们讲解一下脑膜炎到底是什么，怎么会听起来这么可怕？可能因为又脑然后发炎，感觉就很难处理，感觉有点棘手，有点紧张。什么是脑膜炎呢？
是脑膜炎是病原体，可能是细菌或是病毒入侵到脑部，那引起发炎，脑细胞肿胀甚至坏死。那也有一些可能的症状会分早期、中期、晚期的情形。像早期的话呢，可能会像感冒，那小朋友会有发烧，一些咳嗽或者是喉咙痛、流鼻水这些感冒症状。但是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像是嗜睡啊、烦躁的情形。那中期的时候也有小朋友会出现颈部僵硬、畏光，那小一岁的小朋友呢，他的囟门可能会摸到有膨出的现象。那如果已经到晚期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癫痫、意识不清，甚至有败血性休克这些比较严重的情形。
这个刚刚医师讲到这么多症状，然后分成早中晚期啊，所以脑膜炎它有特别好发在哪一个时期的小宝贝身上或是儿童的身上吗？
是，这就要看是哪感染到什么细菌或是病毒。不过就统计来说，通常是五岁以下这些婴幼儿呢，他们的免疫力因为比较弱，他们都还在发展当中，所以通常比较容易发生重症的都是五岁以下。
我刚刚这样听下来啊，就觉得说好像早期的症状其实跟感冒蛮像的，就是或者是肠胃也蛮像的哦，这种食欲不振啊、发烧、恶心、呕吐，然后喉咙痛啊、鼻炎，这个早期好像不太容易爸爸妈妈难发现，对不对？
对，有的时候就是早期看起来就是像感冒，所以在医生诊断上也会有一些难度。
所以爸爸妈妈可能到真的比较不一样的症状，刚刚我们说那个囟门突出，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小婴儿呢，他们的这个头骨上面有可以分前囟门跟后囟门。那因为通常一岁以下呢，他们这个囟门还没有关闭，特别是前囟门的部位。如果说他有脑膜炎的情形呢，他的脑压会比较高，就会把这个就是里面脑组织就是往外，因为那个压力的关系，就会摸到他的这个头上怎么好像突出一块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很多长辈们说小朋友的头不要随便乱碰，对不对？就是头上这边有一个地方叫囟门，
对
啊，然后呢，如果脑压太高了，或者是脑膜炎的状况的话，发炎它会一直往外挤，
对，
所以觉得好像有长一个小脚这样子吗？
是，会凸出来。
哇，这个就很明显，不是感冒了，
是，
这个就很明显了哈。然后还包含了畏光，也蛮特别的哈。颈部僵硬或是出血性的皮疹，这些可能是爸爸妈妈要注意的哈。但是呢，如果刚刚我们说到那些早期的症状，比如说真的食欲不振啊，没有精神，很烦躁啊，或是发烧、恶心、呕吐等等，这些可能就要赶快带去给医生看了一下，对不对？
是。
然后到了晚期，哇，更严重了耶。那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状态？我们刚刚说病原体侵入到脑部引起发炎，这些病原体是从哪里来的？爸爸妈妈就是很想要，一定会想要了解说怎么会脑膜炎。
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呢其实是第一个屏障
啊。
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小朋友因为他们五岁以下呢免疫力比较弱，那有一些病毒他可能从嘴巴进去，那也有一些是他可能身上有一些伤口，也有可能会有细菌，这些可能跑进去，就是从我们的外面的这个皮肤第一层还有黏膜可能从这些地方进去的。对，然后带血液循环再跑到脑部。
哇，所以它就留在脑部，然后造成脑的发炎啊一些状态哈。所以呢，这个爸爸妈妈一定要特别注意，成为孩子健康的守门员。当你的孩子有听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你有发觉到观察你的孩子有发觉到我们刚刚所说的早期的这些状态的时候，可能要特别注意好， 是不是脑膜炎的这个症状。那目前就我们临床的经验，或者是医师您在门诊的状态，脑膜炎的情形多吗？
其实就统计来说哈，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好，尤其是在台湾呢，我们现在疫苗已经很普及，
对，
好，所以基本上这个发生率都不太高，
嗯，
不过一旦发生了通常就是会比较严重，
好，
特别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细菌感染的时候，那种通常都是非死即伤这样子，对，
所以会特别在医学上我们特别发现哪些细菌啊，哪些病毒会造成脑膜炎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吗？
是，其实我们现在呢，就统计来说，我们可以分成病毒性的脑膜炎，也可以分成细菌性脑膜炎。
是，
好，那如果说比较常见的病毒，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肠病毒，好，那这是一个。那另外还有像我们之前大流行的 COVID-19、它可能也会造成新冠脑炎，
是，
这个我们之前也都有看到疫情大流行的时候，
对，
那这是举例。那另外细菌的话呢，最常见的就是肺炎链球菌啊，脑膜炎双球菌啊，那还好我们现在呢已经有发展出疫苗，好，这些可以来对抗这些病原了。
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张三金总医院小儿感染科的主治医师张嘉宁医师哦，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脑膜炎。我们刚刚听到了脑膜炎真的是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哈，因为这个病毒或者是细菌的感染，而且这些刚刚讲到的这些肠病毒啊肺炎链球菌，其实在孩子身上蛮常见的耶哈，
是，
所以一定要按时候去你的那个宝宝手册要拿出来，按时候去打疫苗，
是，
好，让宝宝要提早的有这个防护力啊。疫苗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细菌啊病毒你看不见嘛，好，然后你做了很多的防护啊，到处喷酒精啊，好，那你也知道有些病毒细菌它不怕酒精嘛，好，所以你要常常做好这些清洁。那孩子其实哪里也不能去，所以很多爸妈都会觉得很疑惑啊，他又没有出门，为什么会细菌感染，为什么会病毒感染哈，但是因为病毒会来找你，刚我们说了皮肤是第一个屏障哈，所以孩子呢不管是吃啊或者是接触啊，或者有时候是爸妈从外面带回来的啊，所以这些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哦。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等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如果真的发现脑膜炎，孩子你观察到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些症状真的都发生了，赶快带到医院去，医院会做什么样的处置，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其实脑膜炎可大可小，最严重的可能是会致命的，非常危险，所以呢休息一下，等等回来跟大家说脑膜炎了该怎么办呢。
When I was a little baby, my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cradle in them thereOld cotton fields at home. When I was a little baby, my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cradle in them there old cotton fields at home. Oh, when them cotton balls get rotten, you can't pick very much cotton in them thereOh, cotton fields at home. It was down in Louisiana, just a mile from Texarkana. In them there, old cotton fields at home. Now it might sound very funny, but you did make very much money in them there.Oh, cotton fields at home. Yes, it might sound very funny, but you did make very much money in them there old cotton fields at home. Oh, when them cotton balls get rotten, you can't pick very much cotton in them there.Oh, cotton fields at home. It was down in Louisiana, just a mile from Texarkana. In the
cotton fields at home. I was over in Arkansas when the sheriff asked me, what did you come here for? In them there, oh, cotton fields at home. Yes, I was over in Arkansas when the sheriff asked me, what did you come here for? In them there, oh, cotton fields at home. Cotton balls get rotten, you can't pick very much cotton in them there, oh, cotton fields at home. It was down in Louisiana, just a mile from Texarkana, in them there, oh, cotton fields at home. A little baby, my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cradle in them there. Oh, cotton fields at home. When I was a little bitty baby, my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cradle in them there. Oh, cotton fields at home. Ah, when them cotton balls get rotten, you can't pick very much cotton in them there, oh, cotton fields at home. It was down in Louisiana, just a mile from Texarkana, in them there, oh, cotton fields at home.
各位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 Family Show Show， 一起来守护孩子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疾病议题呢是脑膜炎。哎，听起来真的好像蛮严重的哦，可是你不要觉得是这个事不关己哦，因为还是有这样子的案例在我们的身边哦，或者在孩子的身上哦。那真的严重起来的话是蛮严重的，可能会需要住院观察，然后需要很多的治疗等等啊。爸爸妈妈要来陪伴孩子走过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容易的。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三军总医院的小儿感染科主治医师张嘉宁医师，再次欢迎张医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张医师已经大概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脑膜炎哈。所以脑膜炎跟脑炎又不太一样哈，脑膜炎它其实是停留在这个脑膜的这个发炎的部分了，脑炎听起来又更严重，然后就是整个脑了哈。那所以可是只要一听到跟脑有关哈，爸妈都是超级害怕担心的啦。好，那所以真的要请教张医师说，孩子脑膜炎会做怎么样的处置，爸爸妈妈该怎么办，那爸爸妈妈的心态或者是要做哪些的预备呢？
好， 通常呢，如果小朋友我们怀疑他有脑膜炎的情形，我们一开始在急诊室我们就会先帮他抽血，打上点滴，那还有就是说我们通常都会收治在加护病房。
哇，那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对不对？晚期症状都出来了。
然后呢，接下来还要帮他做检查，就是要确认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做腰椎穿刺的。
是。
好，腰椎穿刺呢，就是会让孩子侧躺，那有点身体弓起来，像瞎子一样。好，从他的第四、第五腰椎中间的这个空隙呢，好放针进去引流他的脑脊髓液，好会流一点出来，我们去分析化验，看看是不是有病原体，看是什么病毒或是细菌在里面，然后也会看他里面的这个脑脊髓液的分析，像里面有哪些，有白血球啦，有没有红血球，还有他的里面的蛋白质以及糖类的浓度，好来做整个评估。那如果说是怀疑细菌感染的话，我们就会一开始赶快用上广效型的抗生素，好去做治疗。因为等细菌培养的时间通常都要2到3天才会有确定的报告。
是。
那如果是怀疑病毒感染的话呢，哦，那这个治疗就会不太一样，就会看说它是哪一种病毒。比如说如果是人类疱疹病毒的话，我们就有抗病毒药物可以使用。好，那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最近呢有收治这个肠病毒重症的个案。我记得他是一个4个月大的小男婴。
哦，好小。
很小。那他那个时候呢被送来急诊室，是因为他在家里妈妈发现他有鸡抽药的情形。好，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名词，就是他看到身上有皮疹，没多久呢就发现他有一种，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他的这个肢体呢好像队友抽动，好像被吓到的情况。好，那家长赶快送到我们医院来。那我们当然就是怀疑说，因为身上有疹子，嘴巴打开来看到也有溃疡，就认为他应该就是肠病毒。
是。
那我们帮他做了腰椎穿刺检查之后，他的这个脑脊髓液呢的确就
也有病毒，
侦测到肠病毒。好，所以我们就诊断确定他的确就是一个肠病毒重症，因为他就是肠病毒的脑炎嘛。
对。
好，那我们赶快给予的治疗是按照我们目前疾病管制署有一个治疗指引，好，就是给人类免疫球蛋白。
嗯。
好，针对这样子肠病毒重症的小朋友，好，那还好呢，这个小朋友呢恢复得很快。大概1个礼拜住院时间，他就已经整个康复得很好，就顺利的出院。其实就是及早的诊治，及早的用药，那基本上他的预后呢通常都会比较好。
哇哇，这样听起来整个过程真的是还蛮紧张的耶。
是，真的是蛮有点惊心动魄，特别是家长也有提出疑惑，就说可是我有给他接种那个最新的肠病毒疫苗啊，那怎么又得了肠病毒重症，这不是很奇怪吗？
欸，是，这个我们等一下在节目当中也会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不过 我觉得真的是幸好这个爸爸妈妈有做好孩子健康的守门员哦。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刚刚上一段节目说了早期、中期、晚期，其实早期的状态会很像就是感冒啊，哈，对，但是他有发现，有这个肠病毒的症状，那这个如果是病毒感染，他就有可能会到脑部去。对不对？这个脑不管是病毒或是细菌都有可能，要预防他担心这个病毒会往上跑，好，跑到小 baby 的头啊，跑到其他的地方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好他的爸爸妈妈很警醒。好，所以我想要请教医师，这个刚刚我们上一段节目说到这个早期的症状、中期跟晚期的症状，这个早中晚大概是他多少的时辰会跑过去？
是这个齁，其实就要看他遇到的是什么对手。
有些很快，是不是？
对，像我们看到的，像肠病毒可以很快，他一天之内就发生了。其实他从看到疹子，还有这个嘴巴的溃疡，到他发生鸡抽药，其实不到一天。
哇，就同一天之内就是连续的这些。
是，
所以你不要想说他这个礼拜可能是早期症状，下礼拜是中期，就不一定，对不对？
对，
病毒那个跑的速度很快，它发生影响力也很快。
是，而且我们刚刚提到的像细菌啊，这个脑膜炎 双球菌的感染，它也可能就是前面的时间就是像感冒，然后呢再来就出现了这个出血性皮疹，然后接下来就是抽筋意识不清，这个也可能进展在24小时内全部就出现，所以它也可能会很快的。
哇，所以爸妈真的要很警醒哈、哦。所以现在坊间啊、哦，或者是家中有小宝贝的，常常有时候说，哎呀，感冒就感冒，不用看医生啊。哦，感冒他那个只是症状治疗啊，没关系啊。感冒病程，感冒谁没感冒过哈、哦？但是我们就发生，就担心他不是单纯的感冒，
是
对不对哈、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需要，像刚刚那个。爸爸妈妈提出疑问其实也很正常，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哦、我已经每个月都在带小宝贝去打疫苗啦，所以这些剩下应该就是小病吧，剩下应该就是没怎么样吧，所以真的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态，我们要全面的防堵这些细菌还有病毒来攻击我们的孩子。这样听起来张医师，如这个脑膜炎这么严重，除了这个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类免疫球蛋白啊，或是吃抗生素，其实它需要留院观察吧，因为可能到了后面你刚刚说它就已经要送到这个加护病房了，
是
啊、然后需要打点滴啊，做检查等等，这样通常的一个整个过程会多长的时间，然后医院还会做什么样的关顾这个孩子呢？
这个就要看每个小朋友的临床状况，还有他感染的这个病源的程度。对，通常至少都是要一个星期啦，就是因为你还要等他的培养报告出来，然后看他对治疗的反应。那我们通常做的检查还有包含了脑部的电脑断层啊、核磁共振啊，那接下来也会安排像是脑电波的检查，因为要看看他的脑波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不正常放电啊。好，所以这些都会整体的一起做评估。
是是是，所以脑膜炎其实也会有一些并发症吗？或者是伴随着出生的一些小朋友的状态，或是会之后会影响到智力的发展等等的吗？
是，像早期啊，台湾的这个疫苗还不是很普及，有听过这个小儿麻痹嘛？
对，
它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肠病毒，对，它就是感染了，因为肠病毒的分型非常多种，
对。
对，那这个小儿麻痹病毒呢，其实当时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可能就造成肢体的残障啦、啊、运动、就是这个感受益生菌的这个传导可能都受到影响，那可能也受到这个智力的这个有一些受损、这个以前都有遇过。
是，哇哦，所以你看感冒要不要看医生？要，呵呵，要让专业的来哈，真的真的要让专业的来，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受到完整的保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军总医院小儿感染科的张嘉宁张医师哦，来跟我们谈一谈脑膜炎哈。这个脑膜炎其实呢真的是蛮严重的，虽然现在比较少看到的，因为我们现在疫苗蛮多的哈，那就可以比较防堵这些病毒这些细菌跑到脑部去哈。那究竟今天的重点来了，究竟哪些的病毒哪些的这个疫苗哈是跟我们的脑膜炎有关的哈，最容易往脑部跑的这些病毒跟细菌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等邀请张医师来跟我们解答。这也是张医师今天来哦，特别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哦、因为其实有很多的疫苗呢其实都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另外还有很新的一个疫苗就是我们肠病毒的疫苗，诶，今天它是主角，我们节目里面提到好多次肠病毒、也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肠病毒的疫苗、怎么样可以预防这个病毒跑到脑部造成脑膜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If you rather frown than enjoy the music, if you rather cry then give me a smile.Then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ll just walk on by. If you'd rather look at the heaven empty glass, if you'd rather give up, then give it a try. Then I'd rather say bye to you, cause I wanna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Stop all the complaining, just have some faith in meAnd eventually you will see how your life is so complete with me. Stop making the sad face. Look, you will be amazed. And eventually you will see your life is so very beautiful. If you'd rather look at the heaven empty glass, if you'd rather give up than give it a try, then I'd rather say bye to you, 'cause I wanna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家庭保健室健康小词典，
大家好，我是三军总医院小儿感染科张嘉宁医师。今天介绍的小词典是婴儿玫瑰疹。 因为玫瑰疹这个名词大家常常听到，那我在这边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呢是好发于六个月到三岁的婴幼儿，好，那它会引起婴儿玫瑰疹的这个病原呢，其实呢我们叫做人类疱疹病毒，好，最常见的是第六型跟第七型。好，那它会有的症状呢，就是大概会发烧三到四天的时间，那可能每天都烧到39度、40度，可能会有合并一些呼吸道的症状或是肠胃道的症状，但是小朋友的精神活力大致上是还好的。好，那通常现在家长呢，因为小朋友生的很少，所以只要一发烧就会送到医院来。那我们在临床上常常看到的情况就是，我们帮小朋友抽血啊、验小便啊，好，做了很多的检查，可是呢都没有发现什么样子的病原，好，也没有看到什么样的问题。那结果呢，大概在第三、第四天烧退了，好，看到疹子出来。那这个疹子的形状呢，就像玫瑰花瓣这样子，好，会看到在脸上、脖子、躯干，好，这些地方。好，那疹子退看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确定它就是婴儿玫瑰疹。好，大概需要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好，这个疹子就会慢慢自己消退了。好，所以其实婴儿玫瑰疹它是一种病毒感染，不过呢它的这个整个病程通常都还算是良性，就是说发烧跟出疹子，只是少数可能会有热痉挛体质的小朋友，他因为烧得比较高的时候出现了热痉挛的现象，好，那家长也会很担心，那甚至这一类小朋友连腰椎穿刺都做了，因为怀疑他是不是脑膜炎，好，但是也都没有发现任何的病原，最后看到疹子，好，我们才有办法确定。好，所以大概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呢，会有出现这个婴儿玫瑰疹的情形。好，那其实这个病毒呢常常都是存在大人的身上传给小孩子的，好，所以呢最好在抱小孩之前呢要洗手，还有就是如果真的很喜欢小朋友很想亲亲他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卫生，好，因为通常这个病毒呢会从大人的口腔跑到小朋友的身上，好，可能大人没有症状，但是小朋友就会出现这些病毒感染的像发烧啊、出疹子的情形。好，那以上呢就是婴儿玫瑰疹的介绍，好，谢谢大家。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真的要好好来秀秀我们家中的小宝贝，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的这个脑膜炎哦，其实是五岁以下特别容易好发的啊、哦。那很多刚刚张医师在节目里面提到个案，甚至是四个月啊、哦、就被这个病毒感染了，其实是好辛苦，孩子辛苦，爸妈也辛苦。这个阶段的节目呢，要再次邀请到三军总医院的小儿感染科张嘉宁主治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哎，其实我们现在有蛮多的疫苗是可以来预防这个脑膜炎的病毒或是细菌呢跑到脑部去了哈。再次欢迎张嘉宁张医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一段节目呢，我想要这也是张医师的专业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脑膜炎相关的疫苗，因为有些病毒不会跑来跑去啊，有些病毒很爱跑来跑去啊，那就怕它跑到脑部去。今天我们的主题哈，所以有哪些疫苗其实是跟这个脑膜炎相关的呢？
是我们其实就统计来说哈，我们台湾目前可以获得的预防脑膜炎或是脑炎的疫苗呢，其实大概有11支。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是介绍其中三个比较常见，然后大家在临床上常常也被问到的疫苗。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最近才去年刚上市的肠病毒 EVA71 这个肠病毒71型的疫苗。好，那我们知道就是在过去1998年那一次的全台湾肠病毒大流行的时候，有500多个 小朋友是重症的、那其中呢很遗憾有78位、过世，所以从那个时候呢国内的各个医学专家、科学家就很努力的呢想要研发，那特别是我们的国卫院还有我们的疾病管制署、都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人力心力、那终于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呢，我们研发出了这个肠病毒71型的疫苗。不过因为我们知道肠病毒它很多种血清型，统计起来大概90种、只是依照现在是依照现在的能力只能做出这个对于对最可怕的就是 EVA71 这一种、好，那当然我们知道呢对岸呢其实中国大陆他们也有做出他们的肠病毒疫苗，那只是我们这边可能也许一些政治考量或者其他的因素我们暂时没有采用对岸的疫苗、所以如果说就全世界来说有做�肠病毒疫苗的呢是有5家，但是台湾呢就有2家，中国大陆3家，
是是是哦，所以台湾其实很厉害耶，哈！肠病毒为什么只有亚洲做啊？美国他们、欧洲他们没有这种问题吗？
肠病毒它是一个比较喜欢就是这个炎热潮湿的气候、所以呢当然东南亚这边就是比较盛行的地区，
是是是，
就除了台湾中国大陆之外像是越南啊、这些东南亚的国家菲律宾、这其实也很常见、对、没错，
其实刚刚私底下在跟张医师聊天、就觉得说哈什么这个肠病毒居然有90种这种各式各样、它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真的应该要诛他9族、真的是太过分了、那以前我们面对肠病毒真的也是只能提醒孩子，但我相信之前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戴口罩然后又非常勤洗手、所以整个的我觉得疫情期间其实各样的病菌啊细菌啊比较不容易发生在孩子的身上，其实是蛮好的习惯、那现在至少我们去年7月的时候才有这个肠病毒疫苗、就算只有一种我们也是非常欢喜快乐啊，因为哇肠病毒真的让孩子、非常痛苦、然后爸妈也非常的辛苦、所以第一种是这种肠病毒的疫苗呢就会预防肠病毒也预防这个肠病毒的跑到脑部去，好，对不对？
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说真的遇到了这个肠病毒71型的话呢，我们就是有这个抗体能够就是减少就是发生重症的机会，
对、
那像刚刚、前一段有提到的有家长提说可是我有打肠病毒疫苗啊怎么小孩子又发生肠病毒重症呢，那其实我们有把这个病毒去做检验就发现、很可惜这小朋友得的是克沙奇、病毒，它是 A6 型，
是，
所以就会变成是
遇到亲戚啦
对，就是他打的是71型可是偏偏他遇到的是另外一个型，所以他没有办法预防另外一个型的病毒型病，
是，所以这个就是蛮遗憾的哈。但是其实现在至少有的这个最多然后最严重可能容易引起重症这个71型了哈。那另外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疫苗呢还是自费的阶段，
是
啊，然后呢也要看这个医院有没有这个这一剂的这个疫苗，而且通常小小的朋友可能要小小孩可能要打个2剂
到三剂
之间啊，所以这个是爸爸妈妈可以提供资讯给爸爸妈妈参考哈。如果真的需要的话，这个肠病毒疫苗在去年2023年7月的时候已经上市了，你可以到有进货的这个医院去施打这个，不过是要自费，而且不是那么便宜了，还没有纳入健保了哈。好，除了这个肠病毒以外呢，其实还有其他的，其实蛮常听到的哈，因为文贤自己有小孩哈，所以这些病毒啊、细菌啊，说熟不熟，不愿意跟他熟。还有哪些疫苗呢？
另外一个也蛮常见的就是肺炎链球菌的疫苗、
对，
不过所幸我们政府呢其实已经有公费的这个疫苗提供，从2个月大的婴儿开始呢、我们就有这个肺炎链球菌结合型 Prevena、13价的肺炎链球菌开始做接种的这个工作、那其实有 有打呢，其实你就会开始产生抗体。好，那我们知道其实肺炎链球菌呢它也是有很多血清型的只是很可惜就是我们现在呢能够有做出来的价数呢，其实除了十三价之外，最近也有新进来有通过这个FDA 核准的呢有15价、那其实美国呢还有20价。
所谓的价就是越来越可以针对各样的种类，不是价位的价，这个价就是种类的意思。所以13价就针对13种可能都有有效，然后20价就是你可以面对20种。好，哪一天我们肠病毒有90价，你就觉得知道说快防护完了。对，好，就是这个概念，听众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对，
是。那最新上市的这个15价呢，它其实就是说比我们原本有的这个13价呢，它是多了22F 跟33F 的血清型。所以因为其实我们疫苗研发是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就是抓重点，就是比较容易引起严重并发症的这个血清型，我们就针对它去做疫苗。
是，
对，
是。听说除了这个肺炎链球菌之外，还有更厉害更可怕的一种菌叫做脑膜炎双球菌，不过这个也是有疫苗的，也请医生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脑膜炎双球菌呢，它其实也是有好几种血清型、我们统计来说大概是有13种，不过呢比较常见的是大概其中6种。那以台湾这个地区呢，最常见的是 B serotype。那其实呢我们现在有的这个脑膜炎这个双球菌的疫苗呢有2种。好，一个呢是针对于这个 B 型的血清型，我们这个叫做 Bicero。好，那另外一种呢是针对 ACYW135 这个叫做脑磷胺 Manvia。好，那其实就是说看你要待在什么地方，那就是比较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细菌来做接种。因为这个其实也是自费的疫苗。那像台湾地区呢比较多，统计来说是 B 型，不过其实我们看过去20年，这个感染这个脑膜炎双球菌的个案数其实大概是几十例而已，其实不太多，只是万一真的遇到了它就是很严重，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脑部受损啊，肢体残障甚至死亡。好，但是呢如果是要去像是非洲啊中非这些非洲流脑袋这个地区的话，它就会请你要在入境前至少10天就要去接种这个 ACYW135 的这个脑磷胺疫苗，而且要有这个接种证明。
是，
对，像是这些地区，比如说要去麦加朝圣等等这些地方的国家阿拉伯等等它都会有这些要求。
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可能有不同流行性的这种，
对，要参照流行病学。那像我知道有一些像是欧美的要去留学这些大学，他也会就是要求你在入学前
要先打针，
对，要先提出你的疫苗接种证明。那各个大学不同的要求，那像这些脑膜炎疫苗有些大学是要求是一定要打的。
万一真的被病毒细菌攻击就很严重了啦，所以入学前他就会有要求，出国有些入境的时候就要提出这些疫苗接种的证明。哇，谢谢医师非常详细的这个提醒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脑膜炎，还有跟脑膜炎相关的疫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议题。也刚刚也特别讲到了肠病毒的疫苗，在去年虽然只有这个90分之1但是这个71型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疫苗，其实爸妈就可以来比较不用这么担心，但是还是要注意哦，因为我们刚刚第一段节目就讲了脑膜炎的症状一开始其实跟感冒的症状有点类似，然后它的进程也很快虽然我们分成早期中期晚期，但是有可能一下下你就发现它的状况是急转直下的那节目最后呢，我想要请张医师来跟我们做一个结论吧。爸爸妈妈很需要一些医师来的提醒，主持人讲话没有人要听医生讲话大家都会听那今天讲了这么严重的这个疾病那大家不要太过度的担忧，除了疫苗以外还有没有什么爸爸妈妈需要注意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解封以来就有这个免疫负债的情况哈、就是说过去那三年呢好像都没有听到什么肠病毒流行、流感病毒都没有，但是自从大家把口罩拿下来啊，
来了回来了
开始解封之后、哦、我们真的是最近这一年多
超忙碌，
其实真的流感疫情没有停过、肠病毒没有停过，
是
就各种呼吸道的病毒还包含了腺病毒啦，还有一些细菌梅浆菌肺炎链球菌全部都出来，
飞沫传染、接触传染都来了，
是所以、其实我还是会建议就是说按时接种疫苗，然后呢、戴口罩、勤洗手，其实这是很基本的，
是 比你的疫苗更有用，这是卫生疫苗啦一定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哦。今天非常谢谢三军总医院的小儿感染科张嘉宁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张医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With no one to share, with no one to share.